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28篇。在这一篇我们要来看第七号。启示录11章14到18节说到第七号。若是没有第七号，神的经纶和他的行动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读了8到11章就看见七号实在是重大的事。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许多事情要发生。第七号要吹响一段时间，便要持续到永远，一直的公布并宣告神永远的计划。在头六只号里，每吹一只号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发生，但是在第七号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第七号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所提到的末次号筒，有消极和积极的两面。在消极一面，它包括第一，神的愤怒泄尽于凄婉的末后灾害，就是临到住在地上之人末后的灾祸。第二，在主一回到地上的时候，败坏那些败坏地者。在积极的一面，包括第一，基督永远的国，就是在其实现中的国度的来到。第二，在圣徒复活之前审判死人。第三，在圣徒复活被提之后，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赏赐众申言者和众圣徒，并在基督的荣耀宝座前赏赐那些敬畏神之名的人。因此第七号包括从大灾难末了到将来永世的一切的事，就如凄婉的末后灾害、圣徒的复活与被提，当然这包括两个见证人，还有圣徒的赏罚、羔羊的婚娶、基督的回到地上、敌基督、假申言者、他们的跟从者、物质的大巴比伦并撒旦的毁灭，还有千年国的掌权、对地和对撒旦的最终审判、对死人的最终审判，以及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直到永远。首先我们来看七号结束大灾难。启示录11章14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看哪，第三样灾祸快来了。第三样灾祸是第七号消极内容的一部分。这第七号包含了成神愤怒的凄婉。第七号吹响，即是记在末三年半耶路撒冷遭毁坏这一象之后，而凄婉又是神愤怒终结时的末后灾害。第七号的灾祸就必是大灾难的结束。在吹第七号的时候，不止大灾难要结束，这世代也要结束。神的奥秘要完成，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另一个世代就是国度的世代，或者说千年国要开始。我们来看带进国度直到永远。第七号要带进国度直到永远。15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主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是指主要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里做王直到永远。这指明第七号包括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来看七号所包括的内容。第七号将包括神愤怒的凄婉，就是第三样的灾祸。18节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这里的愤怒是指16章凄婉所盛装的愤怒， 也是第七号消极内容的一部分。最后的灾祸包括第七号的七碗，七碗乃是神加强的愤怒，神要借着倒下的七碗泄尽他的愤怒。七碗不是倒在地上或天上，而是倒在人身上，特别是倒在敌基督身上和他的国里。到了最后的灾祸的时候，敌基督要与神征战，基督就带同他得胜的军队降临到地上与他征战。那时候第三样灾祸中的七碗就如七个炸弹从天落下，被神用来消灭敌基督和他的国。七碗很可能要在短时间内全部倒下来，等到七碗倾倒下来了，大灾难就告终结，这个世代也就结束了。第七号也包括基督永远的国，十五节告诉我们，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当基督回来审判列国之后，世上的国就成了基督的国。这时候24位长老要面伏于地敬拜神，说，今世昔世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仗着你的大能作王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基督要审判死人。十八节说，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这一节所说对死人的审判不是指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审判死人即在赏赐你的奴仆之前，就不可能是指在千年国以后白色大宝座前对死人的审判，这乃是指今世结束千年国以前，照着约翰五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所说的，死了的人要受审判，以断定谁可有份于千年国以前生命的复活，谁要留到千年国以后归到审判的复活。基督叫圣徒复活之前先要审判死人，断定他们有份于第一次生命的复活，还是有份于第二次定罪的复活。基督做了这个断定之后，圣徒的复活就要发生了。圣徒复活之后就要被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指明，死了的圣徒要起来，不是下来。好多基督徒存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死了的圣徒是在天上，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要与主一同的下来。请再读你的圣经，死了的圣徒不是下来，而是起来，他们起来与活着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说死了的圣徒现今是在天上的并没有圣经根据。十八节又说，赏赐你的奴仆众申言者和众圣徒并敬畏你名的人，大的小的时候也到了。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赏赐他的忠信者，众申言者和众圣徒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目的是要决定在得救的人中谁配得赏赐，谁要进一步受管教。赏赐众申言者和众圣徒这件事要发生在圣徒复活并被提之后。启示录十一章的第七号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末次号筒，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了的圣徒要复活，并且与活着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有人说大提圣徒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怎么能说基督会在大灾难之前公开回来呢？圣经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保罗说，活着还存留的圣徒绝不能在死了的人之先，又说到了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了的圣徒才能复活。每一个人都得承认，末次号筒就是第七号。 因为第七号之后再没有别的号了。第七号之前有第五号和第六号，那是大灾难的主要部分。既然许多圣徒要在第七号的时候就是大灾难的末了被提，怎么可以说大体圣徒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呢？不要跟从今天传统的教训，那不但浮浅而且不准确。我们应当接受圣经准确的话语。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死了的圣徒要复活，活着的圣徒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因此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回来，第七号开始吹响的时候，他仍旧是在空中。圣徒被提以后，基督要设立他的审判台，判定谁要得赏赐，做他得胜军队的一部分，谁要进一步的受管教和惩治。基督也要赏赐那些敬畏神的人。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特别的提到，敬畏你名的人要得赏赐。这些敬畏神的人就是那些接受了那永远的福音，敬畏神，敬拜神，而不敬拜敌基督和他的像，并且照顾主那些有需要的百姓的人。然后当基督回到地上，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国度的中心，设立他荣耀的宝座以后，他要审判列国，就是所有活着的不信者。新约告诉我们，基督被神所立，要审判活人和死人。他要在什么时候审判活人呢？那是当他在哈米基顿之战消灭了敌基督、假神言者和他们的跟从者之后。在那个时候，地上还有许多不信的人活着。照着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基督要把万民聚集在耶路撒冷他的宝座前审判他们。很多人以为这个审判是实行在基督徒身上的，以断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但请你看看马太25章31和32节所说的，那里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所有的天使同着他来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在新约中，万民是指外邦人。32节又说，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绵羊从山羊分开一样。这次审判不是按着律法，也不是按着恩典的福音，乃是按照启示录14章6到7节中天使所传的永远的福音。在末了3年半期间，敌基督要强迫人拜他的像，也有一位天使在天空顶点传永远的福音，告诉地上的人不可拜那像，那要敬畏神并敬拜他。地上有些居民将留心这永远的福音，就敬畏神并敬拜他，不敬拜兽的像，又照顾那些在敌基督的迫害下受苦有需要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34到36节那里说，王要对那在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义人就问主说，他们什么时候向主做过这些事？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这些绵羊要被牵到国度里，在千年国里做列国。 这一千年间，得胜的基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得救的犹太人要做祭司，这般一人就做受得胜者管辖的百姓。山羊就是那些跟从敌基督又拒绝永远福音的恶人，要被扔到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湖里去。这些事要发生在第七号的时候，就是在权力成为基督的国之后。第七号也包括败坏那些败坏地的人。十八节告诉我们，基督要败坏那些败坏地者。那些败坏地者是指大巴比伦、敌基督、假神言者、撒旦以及跟从他们的人，他们要在第七号的时候遭败坏。主要在哈米基顿的战争中毁灭敌基督、假神言者以及他们的跟从者。敌基督和他的军兵要在一小时之内被基督毁灭，物质的大巴比伦也要在一小时内被主毁灭，二者也许是主在他荣光显照中来到地上的时候同一个小时内毁灭的。敌基督和假神言者要被扔到火湖里，撒旦也要被败坏。事实上主要两次的对付撒旦，第一次是在千年国以前把他捆绑扔在无底坑里，第二次是在千年国以后把他扔到火湖里。敌基督要首先被扔进火湖里，敌基督、假神言者以及他们的跟从者，其中一部分就是马太25章所说的山羊，要比撒旦更先被扔到火湖里。撒旦要被关在无底坑里一千年，最后才被扔到火湖里。到千年国的末了，一切死了而未得救的人也都要被扔到火湖里。到那时候，宇宙里一切消极的东西就都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了。我们现在来看吹第七号之后天上的景象。我们若要明白预言，就必须熟悉第七印全部的内容，这是读本书预言的秘诀。我年轻的时候以为第七号仅仅包括七晚，而七号就是第七印唯一的内容，因着持有这种观念叫我难以了解整本启示录。然而多年以后，我看见七号不错是第七印唯一的内容，但是七晚不过是第七号一部分的内容。第七号不只包括了七晚，还包括了许多别的事情。我们曾经指出，第七号包括了消极和积极的事。十九节揭开了第七号吹响后天上的景象，那里说，于是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和大雹。本书预言过四次的地震，第一次是在六章十二节第六印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八章五节七号之前，第三次是在十一章十三节，在两个见证人被提的时候，该是在第七号开始的那一日七晚之前，第四次是在十一章十九节，这里仍然是在第七号的时候，就是在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第七晚，也就是构成第七号消极内容做结束者的时候。在十九节这里并接续十九节的十五章第五节，我们看见神的殿开了。在消极一面，四章二到三节有红围着的宝座，乃是六到十一章里神对地所执行的一切审判的中心。在积极一面，带着约柜的殿，乃是十二到二十二章神在宇宙中所完成的一切成就的中心。有红围着的宝座就是第一部分的中心，是为着神的审判。 带着约柜的殿，就是第二部分的中心，乃是为着神的建造。首先在消极一面有神的审判，其次在积极一面有神的建造。为着神的审判，有红围着的宝座是中心，为着神的建造，神呢带着约柜的殿乃是中心。神的审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已经全部的完成了，第二部分的主要思想乃是神的建造。谁要成为殿呢？神的子民，主要的是召会要成为殿。谁是约柜呢？基督就是约柜。因此在永世里，神建造的中心就是基督和召会。我们不是在有红围绕的宝座之下，乃是在有神同在的殿中。我们不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乃是在神的建造里。敌基督以及不信的人都在有红围绕着的神的宝座之下，我们在这里却是在带着约柜的殿中，就是在带着基督之神的建造里。主给我们看见的是何等的亮光。在第一部分里的七号吹过之后，所有的奥秘都已过去，一切的审判都已经执行，神行政上所有的措施也都完成了，只有一样要继续的存留，就是神的建造。为这缘故，天上的景象和景观就从有红围着的宝座转到带着约柜的殿。你今天看见的是什么？是有红围着的宝座，还是带着约柜的殿呢？我们看见的是带着约柜的殿，我们看见基督和召会。这个意象不是为使我们圣别或属灵，乃是为使我们被建造。我们都必须看见带着约柜的殿，乃是为着神的建造。当神在天上的殿打开，他的约柜在殿中出现后，随即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和大雹。这与第七晚倒下来以后所发生的事是一样的。闪电、声音、雷轰是神在审判中的愤怒的严肃宣布，地震和大雹乃是真正的审判。因着这地震，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大小城市包括属地的耶路撒冷和罗马，也就是大巴比伦，都要被震动并且倾倒。因着大雹，人要受到极大的灾害，大灾难到此就结束了。启示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到十一章，叫我们对事情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和整体的看见。因为只是个概略，所以不包含细节，因此接下来的一部分就是从12章到22章，就把第一部分的主要项目做详细的说明。每一章都包含一些细节，例如若没有21章和22章，我们就绝不晓得三章十二节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的详细情形。启示录的这两部分就像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一样，创世纪一章先对神的创造，特别是关于人的创造做一个概括的记录，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神造人的细节。我们需要启示录的第二部分对第一部分所概括提到的重要项目加上详细的说明，正如我们需要创世纪第二章以补充创世纪一章的概括图画是一样的。